请大家低头祷告。满有恩典怜悯公义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台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宝贵的名，得胜的名来朝见你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已经赐给我们，我们愿意在你的恩典中有长进，更多的领受，更多的取用。主啊，你不让我们在富足里面贫穷，主啊，求你常常增加我们属灵的容量。你的话告诉我们，你抵挡骄傲的人，赐福谦卑的人。主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常常感觉到不足，以至于我们有追求的心，伸开我们灵兽的手，打开我们灵兽的心，在你的面前继续的获得真理的圣灵。求你指教我们，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。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愚蠢，我们的灵慧很慢，愿我们的信心迟钝，好像当日的门徒表现一样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你的恩手带领我们，你的此生呼唤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听见你的声音在我们前后左右对我们说，这是正路，你们要走在其中。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来使用，与我们同在，除去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拦阻，让我们都很流通畅地来领受。也求主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传达得清楚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课，就是认识教会。我们一共有四章的讲义，所以我们速度要稍微快一点。也许有的地方我们可以跳过，大家可以自己看。首先我们注意教会这个名称，教会的原文是 Ecclesia， 直译就是招出来。那么这个名称呢，原本是用来代表任何的一种聚会哈，这是许多基督徒还不知道的一件事。这个名字在使徒时代用在普通的聚会上，也用在教会的聚会上。那么这一种普通的名称经过了两步的过程，就变成了教会的特别名称。哪两步的过程呢？第一步的过程就是当旧约圣经翻作希腊文的时候，这个翻译者就是70位的这个犹太人的长者，被认为最有资格来翻译圣经，把旧约从希伯来文翻作希腊文。那么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，他们就将旧约里面提到聚会的这样的地方都翻作希腊文的这个 Ecclesia。 那么这样用了以后，就慢慢变成一个习惯的用法了。第二步的过程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用了这个名称。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教会两个字的原文就是这个希腊字。经过了这两步的过程以后，这个名称就变成了教会的专用词。那么因此呢，就产生一个 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有人讲到的时候说，教会这个名称的原文就是招出来，表示神把他的教会从世界里招出来。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，就需要注意。我自己相信这样讲是不错，但是需要做一个交代，因为有些圣经学者呢，他们就根据这个名词原来的普通的用法，就反对把这个招出来，把这一个名称的里面的两个字分开来着重的讲，把一个属灵的意思加进去。他们说原来没有这个属灵的意思，一般的聚会也是用这个字，所以不应该把教会的意义建立在这个原来没有特别意义的普通字上。这是很严谨的这个神学的治学的态度。那么这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这些学者有的时候会过分的严谨，过分的固执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如果我们这样说应该有理由，没有理由你不可以这样说。如果这样说他们太固执呢，应该有个理由讲出来。意思就是说，有许多的名称原来是普通的名称，但是呢在神的安排之下被选择出来做一个特别的名称。这个过程里头有神的安排，在神的安排之下，刚好这个普通的字它的构造就是两个字合成的，招出来。那么就在神的引导之下，这个旧约翻成希腊文的时候用了这个字，主耶稣自己又用了这个字。那么他这个字的构造就是字源，也刚刚符合教会的这个原来的属灵的意义，就是被神从世界里招出来的一般人，很符合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，那招你们出黑暗进入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来传扬他的美德。有许多的事神都有这样很奇妙的安排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字的解释上，我们可以这样来用法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方面，教会名称在这个的属灵的用法。在教会里头这两个字怎么样使用的呢？在新约里面，教会这个名字有五种的用法。第一种的用法就是在某一个地点的聚会，就叫做教会，基督徒在那里聚集敬拜主，那个地方就叫教会。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节是在哥林多的教会，那么也就是与许多人所说的地方教会。这是第一种的用法，按照地点来用。第二种的用法就是在家庭里聚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也叫做教会。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保罗提到，在一些弟兄姊妹家中的教会，他用教会这个名字，就是指着那个家庭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聚集也叫做教会。第三种的用法就是某一个地区的教会，不单单是一个城市，而是一个更广泛的地区， 在那个地区里面一切属主的人也可以叫做教会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，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，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。这里的教会的原文是单数的，不是多数的，是单数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三个地区的各教会都是教会，所以是一个广的地区的基督徒聚会的地方。第四，整个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叫做教会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那里提到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那个教会就是服事的教会，整个的教会。第五种的用法就是地上天上教会的总体，在以弗所书一章，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那么这里提到教会和万有，万有就是宇宙，教会和宇宙连在一起。那么这里面的意味就是不但地上的教会，天上已经得救的人也是教会，是有形的无形的教会，在地上的或在荣耀中的教会都是叫做教会。还有三章十节，以弗所书三章十节，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那么这里把教会和天上的执政掌权者连在一起讲，所以很自然的是将地上天上教会都包括在内。那么在神学的惯用的词句里面，地上的教会一个名字叫做 The Church Militant， 征战中的教会。天上的教会呢叫做 The Church Triumphant， 胜利的教会。这两个名称是神学里惯用的，征战中的教会就是地上的教会，这个凯旋的教会就是天上的教会，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the Church Triumphant。 那这不过是一个许多世纪来惯用的名称，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名称，因为不是在圣经里取来的，那是在神学的著作里头取来的。现在看第三方面，教会在圣经中的名称或者比喻。这是以弗所书和以弗所书以外，主要是以弗所书提到教会的一些比喻，是非常的恰当，也非常的赋予属灵的意义。我们从这些比喻里面可以认识教会的意义和它的道路，我们来一一的看一看。第一个比喻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 那么这个比喻也是非常的奇妙，在神的一切的创造之中，最奥秘的就是人的身体，一种的配合，其中的智慧真是难以识透。我们越了解身体构造的奇妙，我们就越叹为观止。这个读者文哲出过一本书《老周的身体》，有多少人读过？请你举举手。老周的身体啊，也有不少看过了。如果还没有看过，遇见这本书的时候，看看，一方面很有趣味。一方面叫我们更深的体会到神创造人的身体的那个奥妙，实在是叫我们感觉到神的智慧是无限无量的，和他的能力配合起来有这样的一个作品。最伟大的错综复杂是超过我们的意料之上的。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保罗就用身体这个比喻来形容教会。那么在教会里面，肢体的配搭、互相的关系、分工合作，一起来侍奉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在属灵的方面也是很奥妙，也是我们要常常去揣摩、了解、探求而有更多体会的。就好像这个医学家来研究人的身体，我们也可以用做这个灵学家、属灵的这个探寻者来从在这个属灵的身体里头去探讨、寻求来领悟。那么这个比喻给我们学到什么主要的功课呢？第一，就是教会是合一的，身体只有一个，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第四节，四章四节，身体只有一个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教会里聚会，或者是属于哪一个宗派，或是属于哪一个国家民族的教会，只要你是真正的重生得救，做了天父的儿女，你就是这个伟大的身体上的肢体，属于同一个身体，所以我们是合而为一的。教会合而为一的根据就是这个真理。保罗说，基督的身体岂是分开的吗？有的时候基督徒有所争论，那个争论并不能够把基督徒属灵的关系隔破，我们还是属基督的，看法有些不同，对圣经的某些地方的解释有些不同，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的这个基本真理。而我们要掌握、要抓住、要持守这一个基本的真理。有的人把对圣经的解释的一些差别过分的扩大来讲，过分的夸张来讲，以至于造成分裂，彼此不交通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。在任何的教父里头都有非常爱主的、灵性很高的弟兄姊妹， 在任何的教会里头也有灵性很差很低没有追求的基督徒。每个教会两种人都有，不过比例上有不同。有的教会这个热心爱主灵性好的弟兄姊妹比例比较高，有的比较低，这是真的。那么有的宗派是更属灵，这是真的。有的宗派世俗化，这是真的。我们都不否认这些事实，所以我们也不能避免地想到某些教会是更好的教会，某些教会是比较差的教会，这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的分辨。这样的分辨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不可以因此而这个失去了交通，失去了相爱，失去了合而为一的基本的观念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从这个比喻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恩赐的运用。恩赐的运用就是根据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特有的恩赐，它的功用，而且每一个肢体都是需要的。人身体上的肢体很多，我们说四肢百体，这个百这个数字并不是夸张，真正的数一数我们的肢体里面的功用，这个用这个白字来形容并不是过分的。四肢白体，每一个肢体有它的功用是不可缺少的，这更显出神的智慧。神是一个最伟大的属灵的经济学家，在他的创造里面虽然千变万化，但是没有一样是不需要的，是多余的。在人的身体上也是如此，身体的每一部分有它的不可或缺的作用。那有一个人发一个问题说眼眉有什么用？那么有一天呢下雨，他两只手都拿了东西，这个雨里面要走，这个雨就淋到他的头上，那么流这个雨水流到他的这个眼睛上面的时候，顺着这个眉毛就这样流下来了，没有直接流下来到他的眼睛里头。啊，他说我明白了，眼毛这个眉毛有这样的用处。没有没有用处的肢体，在教会里面也没有没有用的弟兄姊妹。只有一个人说他自己没有用，他才没有用，这是我们也很正确的哈。这个每一个放弃了自己的功用的基督徒，那是非常的可惜，不能够尽上他的职守，不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有所贡献，不能够在基督的肢体上来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分工合作，互相配搭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是一个遗憾，一个缺憾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，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要想，我这个蒙恩的人可以为主做什么，主给了我什么恩赐，我去发现我的恩赐，我去发挥我的恩赐，我不辜负主给我的恩赐。不像那一个仆人把得到的银子这个把它埋藏起来没有使用，结果受了族人的责备。我们在主的家中有了这个认识以后，我们立刻有一个 追求，有一个一个属灵的路线。第三个功课就是全体动员。教会的事工不是少数的人做的，不是单单这个全世界侍奉组的传道人做的，也不是有些宗派的所谓圣职人员，有的叫做神职人员，有的叫做圣贫人，这些都是教会历史里面用过的名字。那么那是一个被误会的名称。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见，在身体的肢体当中没有划分的，没有划分，所有的肢体是都要运用它的恩赐来建立身体。所以这个比喻让教会能够走上全体动员的一条路，这是教会兴旺发展增长的路线。那么后来我们还会提到这个恩赐，我们在这里就先看这么多。第二个比喻，教会是新人，是分作两方面。第一方面就是团体方面，教会是新人，整个的教会是新人。个人方面，每一个基督徒是新人。这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的。我们来看这两节的圣经，先看以弗所书2:15。2:15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，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，借着自己，就是主自己，造成一个新人。外邦人、以色列人，他们中间信主的人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新人，就是教会。这是整体的方面。那么个别的方面呢？4:24。4:24。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上面是指着个别的基督徒说的，一直这样的承接上文讲下来。这里的新人是个别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个比喻是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一个最基本的功课，最实际的功课，就是既然每一个真基督徒是新人，那么教会追求的目标就不是增加会友而已，乃是增加基督里的新人。如果加入教会的人还是旧人，没有重生，没有得救，那么这样的人虽然人数多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就好像主耶稣讲的那个田主收庄稼，发现有白子在麦子当中，在那里清楚地讲麦子要收起来放在永生的仓库里头，白子呢收起来要烧掉。起初的时候一起长，这个仆人来说，主人呢，现在有了这两样麦子和白子，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白子把它拔出来呢？主人说现在不要拔，等到最后的时候。那就是末世审判的时候才拔。
连的拔白子的时候，连麦子也连带的被拔出来。那这件事给我们一个体会哈，就是说人不容易清楚的分辨哪是麦子哪是白子。不错，有很多时候可以清楚的分辨，但是有的时候分不清楚。如果在最后审判之前，在现在就要拔的话，比如说我们真是一位某一个人好像是一个真基督徒，他被拔去了，结果呢会造成一些不需要的误会、惧怕、影响。所以现在不拔，到末世的时候神才来审判。也就我们想到我们人来分辨别人，你不要太绝对。比如说我们觉得某某人一定是真基督徒，也未必的，也某某人一定不得救，我们也未必想得正确。这是我们要留给主来审判的一件事。第三个比喻就是教会是神的国，2:19，这里说的很清楚，你们是与圣徒同国，神的国。那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国里面一定有王，一定有百姓。基督是王，神是王，基督徒是国度里面的百姓，百姓要顺服王。所以这个顺服是这个比喻的一个中心的要点。我们在神的国里要学习顺服神，接受神和基督的主权。顺服就是接受主权。那么在新约圣经里头，这个主耶稣是用了500多次，救主耶稣只用了25次。不是说耶稣是救主不重要，乃是有这样的一个有这个比例。主耶稣，主耶稣 Lord Jesus，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称呼。他既然是主，那我们就要听他的话，顺服他。救主耶稣，他是救主。所以在彼得后书里头，主、救主、耶稣基督合成一个名字，是个彼得后书的特点。这个连在一起的长的名字出现4次，在彼得后书出现4次，主、救主、耶稣基督。彼得他在彼得后书这样的用主耶稣的长的名字，不是偶然的。如果用一次，那可能是偶然的，就是4次就表示有他的很清楚的重要的用意在里面。主、救主、耶稣基督，就把这个把主耶稣的全备的名字讲出来。他是耶稣，注重他的人性；他是基督，注重他的神性；他是救主，注重他的拯救我们；他是主，注重他管理我们；他是我们的王。所以主耶稣三重的身份我们过去看过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君王，他是先知。他这三重的身份合在一起，就表示的很清楚他与我们的全部的关系。有的基督徒单单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而不做他们的先知和主；有的基督徒要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先知， 他们要主的救恩，要主的真理，但是不要耶稣做君王来管理他们，就是不接受基督的主权。我们接受主是这样的一个三合一的主，这是我们和主的全部的关系。有了这个认识，我们的灵性就会大大长进，也迅速长进。第四个比喻，教会是神的家，也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，在这个家里面的人互相为弟兄姊妹相亲相爱，是家的爱，家的温暖。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，也是我们追求的路线。第五个比喻，教会是神的殿，这是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那么这里所说的就是教会和基督的和这个和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，教会和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。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是神居住的所在，这是第二章二十二节末了一句，神居住的所在。教会和圣灵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教会是圣灵运行的地方，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。那么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在这里讲得特别清楚。教会与基督的第一个关系就是基督是教会的根基，第二十节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和先知他们都是见证基督，所以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事实上就是基督的根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，耶稣基督是根基，除他以外别无根基。但是在这里同样是保罗说的话，但是他说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这不是矛盾，乃是因为使徒先知所见证的都是耶稣基督。先知书的内容是基督，使徒的写的书信的内容是基督，所以还是基督是根基。第二，耶稣基督也是房角石。房角石和根基的分别我过去提过了，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啊，根基是在下面，房角石是在地面上，那就是把全物联系起来的那一点，那个定位点。是建造的时候安放了房角石，然后把房子的其他的部分就对准房角石，连于房角石，立好了房角石，然后把别的砖石都和它连在一起，那样的一步一步的建起来。所以房角石是标准的意思，是联系点的意思，是定位点的意思。基督是教会的定位点，基督是教会的联系点，基督是教会的标准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所做的一切都要能够连于基督，凡是连不上基督的我们都不要做，凡是不合基督的真理的原则的我们都不要做，凡是不对准基督而对准人、对准自己、对准世界的我们不要做。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告诉我们房角石是什么。 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六个比喻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，这是保罗所讲的重要的真理之一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。上文是提到丈夫和妻子在爱中合而为一的这件事，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的象征。这个奥秘的本身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爱中的结合。所以在教会里头一定要注重讲基督的爱和我们爱主，这个信息是不可或缺的。凡是少讲这个信息的教会，弟兄姊妹的灵性的长进会比较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。第七个比喻，教会是神的军队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到十七节。教会是军队，与撒旦作战，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作战。而我们作战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穿上属灵的全副武装，不是凭着自己来作战。我们靠自己必然失败，但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全副的属灵的武装，我们可以打胜仗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教会是攻击性的，不是单单保守性的，是攻击性的。所以这全副的军装里头没有没有后面的装备，都是进攻的时候所需要的装备。我们靠着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，能够与撒旦征战，而是积极性的攻击他，我们可以得胜。第八个比喻，教会是灯台，就是也可以说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的一个比喻，也可以说是启示录里面的一个比喻。就以弗所书来讲呢，第五章第八节说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那么光明的子女合成了一个群体，当然是发光的。所以把教会看作个灯台，可以根据这一节来讲。但是以弗所里面没有灯台这个字眼，如果要找这个字眼的话，一定要找启示录一章二十节，那里提到教会是灯台，为主发光，发福音的光，也是发出好行为的光，为主做见证。这是基督徒在社会里的一个责任，在社会里做光做眼。教会在社会里面应该有光眼的作用。我这里顺便提一提哈，在华人教会里头，一些非常受尊重的领袖们，都 不谈这个教会对社会的责任，这是过去的一个表现。比方王明道先生，他是非常的对神忠诚，信心非常的强，爱神，也传达神公义慈爱，常常发出先知的呼声，这是全中国的教会都尊敬的。但是他绝口不提这个教会在社会里面的这个责任，他只是讲个别的基督徒要重生以后有好行为，借着好行为来荣耀神。这是单单从个人的立场来讲，但是没有这个进一步讲到基督徒在社会里面的责任，在社会里面的参与，在社会里面的关心。这个原因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新派传社会福音，所以福音派就尽量的避免讲社会的事，就是免得基督徒跑到这个新派的路上去。那么这是用心良苦的一件事，这是当时在中国教会很需要的一条属灵的路线。但是这个就整体的圣经真理来讲，这是有一点偏，有一点偏。教会对社会应该有一个责任感，就是说在一些很明显的不合圣经的事情上，教会应该表达圣经真理的看法，表达基督徒的立场。因为教会在社会的市场不够关心，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福音信仰的教会把世界完全交给撒旦，完全放手了。就这个圣经的真理这方面也来讲，因为偏重在圣经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恶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，所以呢教会呢就和世俗完全分开，是个很消极的分开。那么这也是因为非常的注重圣经里这方面的真理而产生的一个结果，就交出去了。那么这也是一个圣经的重点的重点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读圣经得到的一个主体的印象啊，一个主体的路线，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，我们来敬拜神，在生活上荣耀神，我们来传福音救人。那么这也是很明显的新约的一个重点啊，一个主要的路线。但是就全部的圣经的真理来看呢，这个人类还是神创造的，这个世界还是神创造的，那么教会在世界里头应该还是起光和盐的作用，而且这个作用不但是消极的发生这个作用，而且应该更积极一点的发生这个作用。你看美国基督徒做礼拜的基督徒，根据统计的报告，全国人口的51%，这当然包括一年做几次礼拜的人在内啊，就是说还到礼拜堂去的人口的51%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，在 美国的社会里头应该起一个更大的作用。而现在呢，到底教会在美国的社会里头、文化里头起了什么作用？这是个问号，一个意义重大的问号。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，是不是因为教会太过消极，就对社会的那个立场太过消极、太过放弃？我相信是这个原因很明显。我这是一个顺便在这里提到。那我们看见教会是军队攻击的进取性，这个角度来看，就引起了我说这些话。我们为主发光，是积极的发光，也是同样的一个意义。第九个比喻，提摩太前书3:15，我们来看看这节圣经，很重要，很宝贵。提摩太前书3:15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神的教会是什么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我们的信仰的真理好像这个圣殿的柱子，一条条的柱子，这个柱子下面有根基。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，这个柱子要先立好，这个是支持这个圣殿的主力。教会就是神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所以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维护保守真理，这个责任是非常的重大。我们要保守纯正的信仰，就是圣经的信仰，就是先知使徒所传讲的耶稣基督。好，现在我们休息10分钟，我们再回来看。